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华夏建国论坛主持庄元生、陈云。
好，回嚟第二节。咁头先呢个咪后就俾啲呢个相俾阿陈云老师睇啦，因为其实都系漫都系漫画嚟嘅，因为都系版权问题出唔到，咁啊以后就会再出翻嗰个。這個墨子攻略的 ending 最後呢就是成班這個墨家的人就將那些小孩子帶了去這個一個山前面，那個山很明顯就是一個富士山來的，那麼陳文老師說其實都有可能的，這樣是的，就是照你回那個日本那個文化，其實他就不是很不是很抗拒那樣東西的，
是的，他是帶來外來移民而已，還有日本本身都很多種民族，雖然他是主要是日本人或者日本話的人，但是都有很多其他方言，這些還有古代的世界沒有所謂的國界的，就是一班人就過來，他又 有些技術又人丁增加了，當然是無人歡迎，
是的，就是你看回 很簡單，日本的歷史一直都不排外的，你在唐朝的大化革新就不是，即是在大化革新就是學這個唐朝，你基本上你現在看到這個整個東京的、京都的個設計基本上是一個長安的一個縮細的一個翻版來的，到後來的明治維新就全面學這個西方，他們本身就不是這麼抗拒的，即是看他兩段的個發展來說，但近代就非常排外，
近代因為真的建立主權國家了，這個是一個大問題，
這個就很大問題，剛剛來之前就看到個新聞說這個日本的個人口就跌到一億了，即是由這個一億二千萬這幾年一直跌到一億，有個一直都有個說法的，過若干年之後呢日本就會消失，因為就沒有人再生仔了，因為本身來說你要移民日本亦非常困難，要這個入籍就非常困難的，即不像大陸來香港那個亦都沒有這個設防這樣啦，即跟以前他們一直不排外跟現在非常排外，就因為剛才陳文老師說過主權國家那個建立就非常之有關，現在
個政府要照顧國民，國民又要有相當的一致性或者同一齊一性，跟以前那種鬆散的帝國或者古日本那些諸侯混戰的時期是不同
的，是的，好，那就回來就講回這个墨子啦，之前就讲到呢个公输篇就阻止呢个楚国就攻呢个宋咧，咁上次讲过啦，呢个其实墨团或者墨家咧本身就唔理边个国家，只要被攻嘅时候咧，佢亦都会去呢个援助嘅。咁啊，根据呢个《吕氏春秋》嘅记载咧，另一个句子叫做孟姓咧就帮呢一个楚国就守城啦。啱啱就呢个相反嘅。就墨子咧就呢個對就唔俾呢個楚國嚟攻，咁而家佢哋就同呢個楚國咧就守城，咁啊後來就敗死咧，咁啊死咗成138人，就記得記載得好詳細嘅喎，喺呢個《吕氏春秋》。至於點解《吕氏春秋》會記得記載得咁詳細咧，後邊會呢個講嘅。咁所以講咧。因為他經成日幫人家守城，咁失敗咗之後咧，就成個嗰個團體啊，即係嗰個社團咧就死曬，係啦，咁啊亦都會導致呢一個佢哋嗰個集團嘅人嘅呢、這個死亡啦，咁樣，咁所以咧佢墨家入邊只要佢弱嘅時候咧，就會幫你嘅。咁我哋而家一般讀歷史強就秦國就呢個最強咧，其實就唔係嘅。其實秦國咧就 未成為強國之前呢就會很弱的。弱到是怎樣呢？弱到在這個這個有個 確實的時間的，公元前的408年，這個秦國這個國防上最險要的一塊地方呢就被這個魏國就拿了，因為其實魏國和秦國就黐住的，那設置叫做 河西郡。這件歷史呢就很明顯，秦國當時是被這個魏國就欺凌的，那這個時候呢墨家就出手了。墨家出手了，剛才我講過有一篇論文或者一本書就很重要，大家就可以去參考一下。我可以出一出那幅圖先，這個就是何炳棣先生的他的思想制度史論。那裡面呢其中有一篇呢就特別講到這個墨家叫做國史上的大史因緣解謎，即是專門講這個墨家的，從這個就重建這個秦墨的史實入手，即是他有一個詞語叫秦墨，即是說在秦國的這個墨家的史實入手。那這裡這一篇呢，這篇論文大家可以在網上找得到一個都不是全文來的，但就大部分內容都有的，大概有五萬多字。那全文呢就會在這本書裡面可以看得到的。那何炳棣是誰呢？那他有一個很著名一個這個思想制度史的一個學者，早前就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就教授的，後來之後就去了台灣中研院那裡就做院士的。那這本書就聲稱就是他二十幾年那個學術那個精華裡面一些文章來的，大家有興趣就可以去看看。那這篇文章裡面呢剛才說過了，就要解這個秦國這個史實那個文章裡面呢，有些內容呢就簡單就跟大家介紹一下他那個論點。兩千多年人以來呢，那人呢一直都將秦國由弱轉強的歸功於這個秦孝公的雙養變法。你看任何的歷史書都 是
採取法家雙養變法，
是用這個法家的雙養變法。何教授的看法呢就並不是這樣的，他說事實上這個秦國由強變弱一定要上由這個秦孝公之後就上溯到他的爸爸秦獻公那裡，因為通過大量的這個史料的這個解讀和論證，秦獻公呢開始轉弱為強最主要的關鍵呢就是這個墨者的這個幫助。要講這個墨者的幫助之前呢就要講這個秦獻公的一個身世。秦獻公的爸爸呢就秦靈公就死了，因為他是庶子來的，我沒有辦法去承繼那個地位，另外再立了另一個，是啦，就另外立了他那個祖叔叫做秦簡公。當時他只有9歲而已，當時戰國就很興將一些叫做庶子或者不是那麼重要的兒子就送了去第二個國家做人質，他送了去魏國，
原先叫做智子，是的，智子，他互相持有對方的國君的兒子，當然不是太子，有時就我們虐待他，
通常都是失勢啊，或者那些咁樣，以前皇帝好多仔噶嘛，咁啊
或者庶出嗰啲，即係啲後妃生嘅，唔就唔係皇后生。
係啦，咁就佢去咗嗰度呢個魏國嘅時候咧，就九歲就去噶啦。咁到佢16嘅時候咧，就見證咗一個好大嘅國恥，就頭先講嘅，就呢個魏國咧就將呢一個秦國的一個軍事的重地呢就拿了變成一個河西郡，即對於他來說是一個國，是一個國恥來的。另外他在魏國，即是他未回秦國 做皇帝之前有30多年呢都是流亡在這個魏國，即是這個流亡政府，見證了這個魏國的這個變法圖強，一定是有所刺激和啟發的。另外一個最大的刺激呢就是講在他回到去呢個秦國職位之後的第四年咧，就發生頭先我講嗰件事啦，就係話呢一個秦國守城， 即係幫佢個守城，就全部185人全部殉難呢、這個呢、這個墨子呢件事，即係佢見證咗一個墨團一個咁強大嘅力量，會同你守城係有咁強大嘅軍事力量，所以變咗咧。呢、這個秦顯公咧就開始咧就會拉攏一啲墨者嚟幫佢，係啦，
係啦。墨者佢除咗係有刻意或者係挫強扶弱之心，佢又有好強嘅工藝技術嘅。因為秦國嘅譬如後期出土發現嗰啲，譬如個箭矗啦、兵馬啦、直道啦，即係揾嚟運馬車、運糧食嗰啲好直嘅馳道，即係快馬嘅馳道，嗰啲都係超越其他國家。咁我估應該係墨家教佢嘅技術。
係啦，佢哋教佢嗰個技術同埋嗰個工藝，所以變咗喺軍事力量上咧，墨軍嗰個武裝可以幫到佢嘅，呢個係外在。另外內在咧就係佢一個墨子思想上同啊，係啦，即係上同咁嘅，即係講得衰啲就可以專制統治啦咁樣。
專制統治，同埋佢係唔分族群啊。咁後來秦軍係收咗好多其他地方嘅僱傭兵啊，嚟到投靠佢嘅人啊。
系啦，所以內外兩樣嘢，即係墨家就變咗同呢個秦國嗰個軍事力量咧，就一拍即合啦。咁啊，因為呢個就好奇妙嘅，因為墨家一路採取一個地下組織嗰個咁嘅運作，所以其實係好多人滲入咗喺呢個秦國嗰度就做嘢，係啲官啊，但係就唔出名嘅，或者用咗化名嘅。但係佢本身背後咧，就其實類似好似共產黨滲透咁樣
嘅，共產黨滲透國民黨啦，
係啊，類似個係啦。
一旦國共內戰，咁忽然間國民黨發現話，連啲秘書。既要秘書都是共產黨的人，都是蘇聯的那人，
是的，
嚇死。
所以到後來的時候呢，這個秦國呢，即是立定了這個陣腳，或者就以開始呢就做清黨的行為了，是的，就殺了暗地裡呢就會清除殺了很多這個墨家的人，因為本身他已經是 不出名，或者他是一個地下黨員來的，所以死了之後呢，歷史上呢都沒有記載，或者個史實上都沒有記載的，這樣是其中一樣。剛才上一次講到咧，就點解喺呢個《女史春秋》入邊特別多記錄呢、這、一個墨家嗰個咁嘅歷史咧？咁因為《女史春秋、那個》嗰個編輯人咧就係、是、呢個呂不韋，咁啊呂不韋傳說就係呢個嬴政嘅真正嘅呢個爸爸啦，咁樣
生父啦
咁樣，係啦，咁啊所以喺《女史春秋》入邊咧咁多係記載呢、這個。墨家嗰個淹滅嗰個史實啦，其實咧就係想從輿論上咧就話啊呢個團體已經唔掂噶啦，即係將佢唔掂嘅嘢咧就記載咗落去咁樣。
正式寫佢嘅歷史，即係話已經係結束啦，可以蓋棺論定啦。
係啦，所以就呢個咁詳細嘅一個史料同埋好精密嗰個推論咧，就可以大家睇下呢篇論文，頭先係簡單介紹嗰個
精彩嘅辯論，好精彩嘅啲史學辯論嚟。
係啦，係啦，咁嗱。咁秦統一之後就搞到死走狗烹咧，咁就重點打擊呢個墨者啦。咁所以喺《女史春秋》入邊記載呢個墨家嘅記載都最多嘅。咁就為咗呢個消滅呢個墨家，咁啊即係所以就成個內外輿論各樣嘢，即係要消滅你嘅時候，連你個歷史都要呢個消滅，係啦。咁啊，所以到咗呢個秦統一之後，基本上就見到成個墨家的歷史已經開始消滅噶啦，係啦。咁到咗呢個漢朝嘅時候，基本上就冇乜呢個墨家嗰個歷史喺度呢個存在嘅。咁根據論文入邊講咧，其實咧喺漢初啊，文帝即係我哋講文景之治就話無為之治，其實就係無為嘅。但係對於呢啲咁嘅墨者地下化，因為佢散失咗各地咧，就打擊咧就不遺餘力嘅。咁當時咧有一個新嘅名字出嚟，叫遊俠。
系啦，
遊俠啦，
《史記》嘅遊俠列傳講嘅遊俠
啊，系啦，
咁即係遊即係四圍遊走，係冇居無定所，而即係行蹤漂浮。
系啦，我哋記得以前好似《麗的年代》有一套叫《遊俠張三豐》。嗱，呢啲因為武俠啊，第時有機會。
又忽然間我記起以前我哋廣東 有一門的功夫叫合家的，咁係亦都係個功架近乎北派嘅，亦都係應該由北方走落嚟廣州一帶隱姓埋名咁樣傳功夫嗰啲教頭。
係啦，咁就變咗喺文帝、景帝一脈文傳子啦。咁到漢武帝嘅時候，其實都係對呢啲咁嘅遊俠咧，就即係打擊就絕不手軟嘅，係啦。咁喺《史記》入邊咧都有記載嘅，係啦。咁誒《史記》入邊都有記載呢啲咁人物嘅，所以到喺《史記》嘅時候咧，司馬遷啊就寫呢個《遊俠列傳》嘅時候咧，就有一段説話咧，係啦。咁佢有一段説話咧，就話：自秦以前，匹夫之合，燕滅不見，如甚恨之？嚇，咁啊可以出圖啦啊！佢就講啦，自秦以前。在秦以前呢，即匹夫之合，即是其实他暗指是一些墨家的人的，还有两个是这个合流的，是的。那就这个匹夫之合就湮灭不见，那么如我自己，即是说司马迁自己就很悔恨，即
即係好想見到，那個恨字係古文啊，即係類似我哋廣東話好恨嗰樣，好恨有嗰樣嘢，唔係話憎恨。
係啦，即係見，即係見唔到啊！所以嗱，呢幾句説話咧就暗暗有印證咧，就喺呢個漢初嗰一百年咧，對於呢個遊俠嘅打擊咧，亦都不遺餘力嘅。所以到司馬遷要寫《史記》嘅時候咧，都見唔到呢啲人。
同埋佢寫都有所忌諱嘅，佢又唔可以大讚佢哋，但只不過係暗中咁樣讚。
係啦，咁其中就非常之呢個有力嘅。咁喺入邊咧，佢有呢個《遊俠列傳》入邊有一段咧，好精準咁描述咗咩叫做遊俠，或者後浪嘅所有嘅呢個武俠，基本上嗰個內容係啦。金遊俠啊，其行雖不軌於正義，即其實有少少含蓄嘅，佢話佢嘅行為雖然咧就同正義咧就唔合嘅，其實所謂正義應該要加個括號咧。
朝廷覺得嗰啲啦，或者嗰啲所謂大義啦，不軌亦唔係話太差咁，即係佢唔係合乎嗰個正軌咁，但係佢有佢嘅道理。
其行雖不軌於正義，言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即講出，即講得到，就會做得到啦。言
以樂，
以樂必成，不愛其軀，即係話做嗰件事咧，即係連命、連命都唔要啦。富士之厄困，那個就呢個古字個厄字嚟嘅，係啦。咁啊，即面對嘅時候咧，然而全死生矣，而今而不經其能修復其德，不經其能，即係話做咗好事，我唔會到處宣揚啊，話我做咗呢個好事啊。
你唔會話自己好有大能力咁。
係啦，修復其德，咁即係話。有咩嘢好羞恥咧？就話如果你去攻殺一個有德行嘅人咧，你就即係合意咧，就會就會覺得好羞恥嘅。咁我就好簡單嘅將佢歸納為十八個字啦：言必信，行必果，輕生死就富困厄，不經能修佛德啦。基本上呢十六個字咧，就係所有後邊所謂嘅遊俠啊，甚至係武俠武俠嘅小説。全部都離不開呢十八個字噶啦，係啦。
我哋頭先我哋講譬如公輸盤同埋麥迪之間嗰啲攻防戰，咁公輸盤話因為答應咗楚王去攻城，所以即使係知道係會生靈塗炭都要做，嗰、那個就係仲信諾啦。因為亦都睇到佢同儒家啲唔同，儒家啲講大義嘅，你既係殺人就何非要做咧？你就同楚王係道歉一下就算啦。但係墨家啲就係死硬頸嚟嘅，就是、答應咗就要做啦。你後來向我曉以大義，咁係確係令我係慚愧，但係無奈答應咗人啦。咁嗰啲我就喺儒家叫做小義啦，就唔係大義，但係小義都好過無義啦，當然。我哋求唔到大義，小義都珍惜嘅。
系啦，咁所以变咗系，即系大家嗰个对于个义嗰个标准唔同啦。系啦，所以你见到好多喺呢、這个游喺呢个司马迁个《遊俠列传》入边记载，咁啊特别讲到呢篇《遊俠列传》入边咧，特别讲到两个人，因为叫朱家，一个叫郭解。系啦，呢、這个我哋以前我记得中学嘅时候读。 好似蘇式嘅方山子傳
係啦，咁方山子傳有講過呢兩個仰慕呢兩個人，
係啦，
儒家各界
係啦，話個方山子話即係呢個笑慕儒家各界為人，我記得以前讀嘅啫，即係。因為嗰陣時，因為冇詳細講啦，咁亦都冇講朱家同埋各界嗰個事蹟咧。咁喺呢個原來喺呢個《遊俠列傳》入邊咧就好詳細。咁啊，朱家就冇咁詳細嘅。咁啊，各界就差唔多佔咗大部分嘅篇章，就講呢一個各界嘅為人啦。咁啊，開頭嘅時候就比較即係比較放浪啲啊，咁樣後來又叫做轉型啦，修心養性啦。咁啊幫好多人啦。咁亦都好符合頭先講嗰十六字喎，啲人讚揚佢嘅時候咧，佢就要好低調啊，咁啊要揾地方搬啊，係啦，
呢都係以前啲遊俠嘅特色啊。方山子傳就係佢講到佢要一部分嘅家財要散咗佢，因為要四周圍要布施俾人先至種落嗰、那個有人幫你，你又幫人哋幫你嗰個江湖嗰個根基。所以一般遊俠就唔會積累太多嘅錢，
係啦，就唔會積呢個錢財嘅。咁呢、這個方山子係邊個咧？就係呢個陳貴常啦。其實就好有趣嘅。
即係一個遊俠嘅怕老婆，
一個係好怕老婆嘅。
喺個民間戲曲啊，或者傳說嗰度。
係啦，咁就其實就都唔算係完全是这个传说来的，就是说他，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话，这个怕老婆狮子敲这样东西，
狮敲传，
是的，那狮敲传，这个好像是民间戏曲，但是在这个苏轼他的诗词，因为其实苏轼是跟他很老友的，咁亦都有诗词就写过呢件事嘅，系啦，即系唔知咩鬼嘢，唔知咩听见诗敲心茫茫啊，咁样即系用两句诗，咁啊
今日就叫有个成语叫河东诗敲，系啦，嗰个典故，以前啲雅士嚟嘅，文人雅士，
系啦，咁啊就好多民间戏曲啊，都特别讲呢样嘢，佢好怕老婆，但系咧佢亦都一个游侠嚟嘅，咁啊又散尽家财嘅，咁啊。咁以前睇嘅时候就觉得，呢两个性格好似冇办法喺一个人嗰个身上咁咪显现出嚟个咁样。
佢好道义解释嘅，因为一佢系散尽家财，梗系要靠个太太咧帮佢把持住个家计啊，否则就真无以为继嘅，就唔可以过一啲豪爽嘅生活。咁所以佢惧内，即系怕个太太，亦有道理。
哦，咁啊，其實
即係好多黑社會或者幫會嗰個太太個道居個權力大，都係因為佢幫佢持家咯，即係把持住個財政大計，唔好俾佢四周圍急公好義咁啊，幫曬啲兄弟咁，有啲兄弟有時又還唔到錢，咁又免咗人哋嘅債咁，但係就搞到自己好唔掂。咁佢如果有個好嘅大嫂看住屋企，咁就冇事。
哦，咁啊，係咯，即係這個方山子的老朋友這個蘇轼其實都是這樣的，就是說他我們看這個這個赤壁賦的時候就都是這樣啦，就好或者窮啦，咁啊要招呼朋友喎，去呢個赤壁嗰度要遊樂喎，咁啊佢太太係張羅啦，
冇法啦，
佢太太係張羅啦，要請朋友，佢太太張羅要揾啲魚啊，揾啲酒啊，各樣咁啊送菜啊，咁啊太太係張羅啦，
點都係買到平啲嘅，或者向啲外家或者啲相熟嘅商户啊寫借一啲啦，咁樣日後再還。
是啊，咁咪即係話，你諗起方山子呢啲咁嘅又遊俠，但又好怕太太，突然間我就諗到，咦，現實上好似有個人
有啊，大家都
知道就係呢個鬱文，
我哋有時入嚟都知道鬱文係好尊敬嘅，唔係怕好尊敬嘅太太，好尊敬皇太。
哦，咁因為鬱文都節目佢自己都有自己都有夫子自老講過呢句説話，我最驚我呢個太后噶啦，咁佢就係我嘅米飯班主啦，咁樣。即係你喺呢、這個。看方山子的時候 你在思想上不能夠融合的時候，原來現實上是有一個真的人物在你面前出現。
很多我們以前現在比較少這些見到幫會的新聞，在我們細個比如六七十年代，久不久都會在茶餘飯後或者報章那些副刊都會報，正新聞的當然會報，但是在副刊傳聞有時在一些譬如講幫會那些 的電視嗰啲劇啊，咁都會做少少俾大家睇。咁依家比較少啦。
係啊，好似我記得可以睇呢個張寶仔嗰個故事嘅時候，好似佢都有一個好似
佢都
一個二嫂啊，
二嫂係啦，幫佢手看住嗰啲財寶嘅。
係啦，係啦，所以變咗喺嗰個喺。武俠小說入面咧，就有一個詞語咧，就好代表到呢種咁嘅情況，叫合骨柔腸啦。
係啊，係啊，係啊，呢個係常見嘅。我哋武俠小說就都有呢啲，但係佢寫武俠小說或者寫譬如話《水滸傳》嗰啲，都有合意或者亦有。其實都有柔合精神的水滸傳入面，但是那個水滸傳入面那些女人的角色就比較弱一
點，比較弱同埋比較差啲，
差啲除咗嗰啲咩嗰啲咩一將清啊嗰啲，但嗰個係好似嘅次要嘅角色，冇三娘嗰啲。
其實大部分喺咁喺《水滸傳》基本上都有個講法咧，係男人嘅世界的，
男人為主，因為嗰班係落難嘅軍官嚟，佢就唔係真係盜匪嚟嘅，即係叫逼上梁山。係
啦，所以變咗佢入邊嗰啲女人角色咧，大部分都比較呢個負面啲嘅，
係
啦。
即係有啲就係殺人越貨，有啲就係做人肉包子嘅嗰啲啦，但係就比較少係真實出現嗰啲幫會嘅太太或者係大將。即系掌柜大嫂嗰啲角色就唔喺《水滸传》出现，因为佢班人都原本唔系由盗贼出身嘅，系一啲低级嘅军官出身。
系啊，即系兵又系匪，以前都系兵又系匪，
所以佢后来就咪被招安入咗去朝廷啦。结果又系征方腊咁啊，整死晒嗰啲。
系啦，咁讲到征方腊咧，就唔系话征一个方块嘅腊肉，那個、方块系一个。当时一个乱党的一个首领的名字的樣的就讲到征方腊就是《水滸传》经常就被人一劈为二的、啊、即是金圣叹就将他、啊、一劈为二
了、啊、后面那一句就是悲凉
悲凉悲惨在哪里劈一刀呢就在大概70-71回那個劈一刀、啊、那個劈那一刀是点咧？就系、是、将后边即系宋江被招安嗰一段，即系去打仗啊，即系愚忠啊，为呢个国家咁啊死晒所有所有呢个108好汉啊，
甚至有啲俾佢刺毒酒劝死嘅都有。
系啊，即系最悲凉嘅一幕咧，就系呢一个宋江咧就呃佢嗰个兄弟啊，李逵啊，饮呢个毒酒啊，系啦，
即系啦，就尽佢兄弟之情。你既然都叫我死，就唯有死啦，系好悲哀。
系啊，好悲哀。咁佢嘅理由咧，就点解要俾佢个结拜兄弟李逵饮呢个毒酒咧？佢就话咧，因为皇帝赐毒酒俾呢个宋江，如果宋江饮咗之后咧。李逵一定要同佢報仇嘅，
嚟玩劫法場啦，然後又大殺三方咁啊，咁啊弊，已經招咗安咁
啊。係啦，咁啊為免呢個兄弟，為咗為免呢個兄弟同朝廷作對咧，就要先懟冧兄弟，跟住自己先死。咁啊，完全係嗰個招安個心理咧，已經係入型入格噶啦。所以金聖叹就睇得非常之唔高興啊，所以就將呢個《水滸傳》一斬就為二。
就再當。將啲人都係睇前嗰部《英雄好漢》啊，打官場，打嗰啲貪官，跟住劫法場，
係啦，
大快人心嗰啲。
佢斬嗰個地方咧，就係、是、呢個宋江即係匯集咗英雄好漢喺呢個梁山泊嗰度，舉起嗰個大旗，同埋將嗰個廳就改做聚義廳，係啦，即係標榜個義字啊，係啦，咁啊即。變咗就承繼咗成個嗰個武俠武俠嗰個精神咯。
嗰、那個前半部都仲有我哋個墨家精神或者係遊俠精神嘅，就是、四周圍去劫富濟貧啊嗰啲。
係啦，就表現咗呢個武俠精神，即係武就係嗰個形式，但係俠咧嗰個核心嗰個內容咧就係嗰個俠義嗰個精神。咁啊，所有民間各樣嘅武俠小説或者呢啲咁嘅中義小説咧，都淨係講個義字噶啦。咁啊，所以宋江就要舉起佢嗰個旗幟，又改咗個名叫忠義堂。 系啦，咁啊《水浒传》，咁啊金圣叹就睇到呢度咧就系最好嘅，就乜就将佢停咗，就斩咗呢度，咁啊后边嗰啲就唔要啦。
全行后边啲就风流云散嘅嘢。
OK， 好啦，咁我哋今日时间差唔多，咁我哋下一次翻嚟再见。
好。